第四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可以进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就是这个幔子，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你看呢，这里就说啊，那个幔子是表现主耶稣的身体，现在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裂开了，他一断气，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开了，那就再次明明神和人中间可以相通了，人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了。为什么说主耶稣的身体这个幔子是代表他的身体？好的，那么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七章。21节，约翰福音十七章20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请我们注意，你看合而下面没有一个编号，原文不叫合而为一，原文就是一 be one， 就是一个，而不是要合成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让他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就是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啊，特别要注意是在我里面，当然里面两个字是原文没有的，但是在的下面有个 I 就是 in 那就是代表里面了。啊，我们知道 in 都是在里面，父在主的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好了，你看这个是什么，主耶稣在父的里面，父又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也在他们的里面，这就是一个优点联合了，就成了一了，这是神的目的，要在里面。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有个血肉之体，现在我们怎么能到他的里面，他又怎么到我们的里面？主耶稣还没有死，他带着一个肉身，有个血肉之体，你说主耶稣你到我里面来，主耶稣怎么来？他有个血肉之体，这个血肉之体就是一个阻隔，主耶稣的生命，神的生命不能从主耶稣流露出来，就是他要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主耶稣要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在地上可以赐人永生，但是主耶稣他自己还不能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还带着一个血肉之体，所以就把主耶稣这个身体比作殿里的幔子，一定要离开。所以他这个身体，所以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一裂开以后，就不受这个血肉之体的怎么样限制了，他就可以进来了啊，他就进来了。当然在我们来想就想不通了，他怎么进来？实际上今天主耶稣就是进到我们里面了啊，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何德再请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22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主的灵能够与提摩太同在，主给提摩太的灵同在，那就是说这个同在这个字就是 remain 的意思，留在你里头了，或者叫住在你里面啊，原文就是住进去。我们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葡萄树的枝子要在葡萄树上，主耶稣说人若在我里面，实际上原文就是住在他里面。今天主耶稣能够住在提摩太的灵里头， 他怎么能够住？如果当时他带着一个血肉的身体，他进不去的。但是今天不同了，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断气了，他这个身体就表示说店里的幔子一样裂开了，裂开了，他的生命就出来了，他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住进来了。那么他是灵啊，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复活的是一个灵体，他就能够住进来。这里就表示一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死了以后，他的身体一裂开，神的生命，神的一切就释放出来了，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但是这里有一条，我们又怎么能够在他里面呢？我们怎么能又进了他的里面呢？好，那么我们进了他里面，也是借助我们人的灵，今天是借助我们的灵和神的灵在一起，也就是圣灵在一起。所以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原文那个受字就是接受圣灵，那就代表主进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可不可以住在主的里面呢？好，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可以的，那就是看我们是不是跟随圣灵，能不能跟随他。如果我们顺服他，我们也就住在主的里面。但是到最后主耶稣要降临的时候，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我们这个身体都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要变成什么？要变成灵体。好，这个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果灵，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微贱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他在降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还活着的基督徒，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就改变了，和他的身体相似。主耶稣的身体是一个灵体，灵体就是来去自如，不受其他的限制啊，就像灵体。这个在《前书》十五章就告诉我们，有一种的身体叫做属灵的身体，就是灵体，也是体，还有一个身体。就像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手上还有钉痕，他说你来，对多马讲，你来摸一摸我这个钉痕。主耶稣也有一个身体，不过这个身体就很特别了。今天我们想不到这个身体是什么身体，因为这个身体要到那一天我们一开始变化了，那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到那一天我们也成为灵体，主耶稣也是灵体。好了，我们就和主耶稣怎么样，就合一了啊，全部合一了。那今天我们可不可以住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我们和主是一，就是我听主的话，我顺服主，那么今天我就可以住在主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从第四节读起，要读到第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到七节，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好，心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字查一下，藏在我里面那个藏字是3306，请你看那个藏字原文是什么意思。就是住了，你看，所以我们中文翻的藏这个翻的不好，应该说你们住在我里面，不是藏在我里面，就住在他里头。今天我们怎么能住在主里面，是因为主的身体已经裂开了，幔子从下到上裂为两半，神和我们的关系是他能住在我里面，我们也能住在他里面。今天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经历，就是住在他里面。那么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就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个血肉肢体不要了。今天我们有血肉肢体，我还能住在主的里面，主也可以住在我里面。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那我这个血肉肢体就彻底改变了，就是灵体了，主耶稣也是灵体，那就完全成为一了。好，现在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15章。第51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磨齿虽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个我们是代表活的基督徒，也要改变。这个号筒磨齿这一响，那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那么改变成什么呢？44节，请我们看，说总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就是那一天我们是灵性的身体，就叫灵体了，那一天改变。所以到主耶稣降临，号筒磨齿吹响，所有死了的基督徒，这里是睡觉是代表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他们一复活就成为灵体了。那么活着的这个基督徒身体就改变了，也成为灵体了。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告诉我们，这个每个基督徒死了基督徒复活的灵体，和活着基督徒改变了身体的灵体，都要和主耶稣在空中相见，半空相见。或者我们读一点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我们从13节读起，要读到17节，13节到17节。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好，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九章。31节要读到34节，31节到34节。
犹太人的这日被日，又因那安息日四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着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好，那我们看打他的肋旁，这里说肋旁，实际上我们知道肋旁也包括心脏，心脏也是被肋骨包围起来的。有水和血流出来，就读圣经的人都认为这一枪进去砸已经砸到他的心脏。水与血流出来，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动物死了，你把它的血存留起来以后，你就发现上面都是水，下面就是它的血了，凝固了。所以主耶稣他的血已经凝固了，就代表他已经死了，凝固了。所以流出来的是血和水分开了，而如果流出来还是鲜血，那就说明他还没有死。所以这个兵丁就不把主耶稣的腿打断，把那个强盗的腿打断。为什么要打断？又怕他逃跑，万一他没有死。因为第二天就是安息日，这是安息日的前面的一天。第二天是安息日，安息日犹太人是不能做工的。如果这个跑了，假如这个钉十字架的人活了又跑了，他还没有死，那你怎么去追他呢？就是你还不能做工那一天。因为安息日照规矩，以色列人安息日能够走多少的路都有规定的，所以就把他的腿打断，打断了他就不能跑了，这是这个意思。但是主耶稣的腿没有打断，为什么？这个兵刺了他的肋旁，然后有血和水流出来。但是这个血和水属灵的意义，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血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圣经里面的水是代表生命，所以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的生命也流出来。圣经里的水是代表生命，所以在启示录第22章那里就叫做生命水，就叫生命水。有生命活，生命活里的水，那是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是讲有活水从他们里面流出来。活水那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 life， 就是生命。信他的人要从腹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是代表生命。所以圣经里的水是代表生命，旧约一样，新约也是一样，一说到水是代表生命。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身体一死，身体一裂开，神的生命就释放出来了，那就是神就进到人的里面去了。所以至圣所和圣所中间就没有间隔，没有间隔。现在我们要继续读马太福音27章。51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下室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 已睡生主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那么这里我们看，除了幔子裂开，神就能够进到和人的边去，人和神之间开始成为一了。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一个就是说，造物的主，就是造物的主，他在世上受神的审判，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审判也包括了对地的审判，对磐石的审判。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声音可以震动地啊，以色列人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地就震动，那就是神的审判。也就说明被造之物在神的面前是站不住的。现在52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那就说明主耶稣他说过一句话，就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们知道在拉撒路，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了这句话，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1章。第25节，约翰福音11章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请我们看这个英文的翻译比较好，英文翻译是什么？我是复活，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是借着死。这个是希伯来书2章告诉我们，请我们读希伯来书2章。14节，希伯来书2章14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就是他的血肉之体要死，死了以后就怎么样？败坏那张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主耶稣借着他的死，就败坏了张死权的魔鬼，死就不再有权势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就可以要拉撒路复活。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拉撒路就起来了。那么也就是说，主耶稣把死就废弃了。但是这个废弃，不是说人的身体就不再死了。不是这个意思，把死废弃就是撒旦的权势，魔鬼撒旦所掌握的用的权柄，死的这个权柄，现在主耶稣把这个权柄给他拿走了。因此我们就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进来，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看我们这个人就活了，圣经里告诉我们， 我们就活了，我们的整个这个人就能够侍奉神了。啊，这个在罗马书第八章那就说得很清楚，基督如果在你们里面，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心灵原文没有这个心字，就是灵，我们基督徒的灵就活了。身体因罪而死什么意思？就是对于犯罪的事情，我这个身体不去做了，我这个谁去做了？犯罪的事情，我对于犯罪的事情，我这个身体好像已经死了。我对于那个犯罪的东西事情，我不感兴趣了，我没有兴趣了，我对于犯罪的事情死了，但是我的灵就活了。所以主耶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在我们的身上，除了是我们的身体死以外，也是我们的灵向神死了。那么主耶稣从死里一复活，他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灵就活了。那么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我们就看见有些圣徒的身体，他用了一个字叫做起来，五十二节二十七章，坟墓也开了，一些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起来的意思就从坟墓里起来。但是这个复活和主耶稣的复活和以后基督徒死了的基督徒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的复活不同，因为这些基督徒只能证明主耶稣死的时候释放了生命复活的权柄在主的手里，是一个表征，作为基督徒要复活的一个表征。但是这一些圣徒起来以后，他们就像拉撒路一样的以后还要死啊，而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的就永远与主在一起了，不是的，他们还要死。就像拉撒路也复活了从死里，但是以后还要死。好，那么这里又告诉我们五十三节，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他们进到圣城去了，显现这一件事情，这个就证明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身体裂开，把生命赐给人了，连死了的人都起来了，做这个见证。现在我们要读五十四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百夫长就是管一百个人的，就叫百夫长，他们是为罗马的兵丁啊，罗马的军队，他们就是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他可能这个百夫长不原来不知道钉了多少人钉十字架，都是他去做的。所以现在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他的死和其他的他看见的那些人的死完全不同啊。第一个，天地都黑，天地黑暗了，这是一个稀奇的事情。啊，下午 三个钟头天地都黑暗了，然后又看见主耶稣大声喊，气就断了，地也震动了，磐石也崩裂了，他就从来没有看见有这种情况。所以他看见这些情况，他就极其害怕。那么这就是他的良心受了神的审判，他就能够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啊！因为他和别的犯人比较，这个主耶稣的死完全不同了，所以他的良心就受审判，他就认为这真正是神的儿子。现在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的23章。47节到48节，路加福音23章47节到48节，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捶着胸回去了。为什么捶胸啊？那是觉得这个人不该钉十字架，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是个义人，他的死连天上神都为他做见证，所以就地震来了，所以磐石崩裂了，所以遍地都黑暗了，所以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不同啊。所以他们就捶着胸，这些都是犹太人回去了，就是他们的良心发现了，良心受审判，所以他们就捶胸了，就觉得这件事情完全错了，完全不该把他钉十字架。好，现在我们要请读55节开始读。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马达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这里只提到了三个妇人，一个叫马达拉的玛利亚，第二个是叫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第三个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好，现在我们要看马达拉的玛利亚是一个什么人，请我们读路加福音8章。第1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2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哎呀，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他身上有7个鬼附在他的身上，主耶稣把鬼给他赶了，所以他就真知道这一位是神的儿子。他下了决心要跟随他，所以你看主耶稣钉十字架他也去了，这个叫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二个就是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现在我们要看他跟玛利亚是谁，请我们读马太福音3章。55节，或者我们从53节开始读。 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并不是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好了，那我们看主耶稣啊，还有四个弟弟，不过这一个是约瑟和玛利亚生的。这四个弟弟，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西，一个叫西门，一个叫犹大。那么在这里的记载的这两个人是说，一个就是的，还有玛利亚，他说这个玛利亚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亲弟啊。这里说雅各和约西，看来雅各按照次序来，雅各是主耶稣的大弟弟，以后就是约西是第二个，西门第三个，最后是犹大。所以你就把前面两个提出来了，是他们的母亲。他这里为什么没有讲是主耶稣的母亲？是约翰福音记载主耶稣的母亲什么都提，因为马太写这个主耶稣实际上只是借着玛利亚的一个身体，他来看主耶稣不认识玛利亚的儿子啊，他是这个看。所以主耶稣的时候也说，妇人，对玛利亚讲妇。好了，那么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有四个人是主耶稣的弟弟，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西，一个西门，一个叫犹大。但是雅各和犹大这两个人以后跟随了主耶稣，他们都在圣经里头写了一卷圣经，新约的雅各书就是主耶稣的弟弟写的，就这个雅各。新约启示录前面有一章叫做犹大书，也是主耶稣弟弟写的啊，是主耶稣的弟弟。那么雅各这一个人，他是后来是耶路撒冷会的柱石，或者叫做长老。那我们的雅各读一点加拉太书第一章，18节，加拉太书第一章18节，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你看到没有？就是主的兄弟雅各。那么这个雅各到底是使徒呢，还是长老呢？一般如果因为他不是主耶稣在地上呼召12个使徒中间的一个，他不是的，所以一般呢，从这个使徒行传15章，我们看大概他是属于长老了。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的15章，第四节，使徒行传15章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通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好了，那么这里啊，就是长老、使徒还有教会的聚会。你看第六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他们就商议保罗提出来的事情， 所以到耶路撒冷保罗去看了使徒和长老，那么在你看第十三节，他们住了身，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好，那看来啊，使徒长老都开会了，那么雅各也在里头。那么刚刚我讲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那里说到使徒们除了主的兄弟以外，雅各以外，他都没有见他们。好，现在我们还请读一点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又要说恩典为教子的，把约翰看到没有？所以那个雅各，他们教会还成为柱石了，教会的柱石，他和彼得、约翰都成为柱石。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说，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后，复活升天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他这个弟弟雅各，他信主了，而且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很可能他就是长老，他是在那里做长老，也就是住持，他在那里。那么马太福音什么时候能写出来？是主后六十到七十，主耶稣以后大概六十到七十年之间，马太福音写出来了。所以写面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个马，是雅各和约西。以后也许是雅各的母亲，为什么只写雅各？因为雅各是教会的长老了，很出名了，就是雅各。好，我们读这里，我们看见有两个玛利亚，一个耶稣的母亲，还有一个玛利亚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有七个从他身上赶出来。另外还有一个五十五节二十七，约翰二十七章五十五节，必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我们知道西庇太两个儿子是雅各和约翰，雅各和约翰就是两个儿子，他们的母亲雅各和不是主耶稣这个弟弟，是主耶稣呼召的十二使徒里头有一个雅各，有个约翰，他们就有一个，他们是两兄弟，他是父比他啊，这个他们的妈妈也在主耶稣的十字架的下面。上次我们讲了十字架上面还有就是使徒约翰在下面啊，在讲的下面使徒约翰，
这个约翰
就是
这个西比泰两个，
对的，其中一个。好，
他不喜欢的门徒，
爱的门徒。好，现在这里还有一个，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九章。福解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看到没有？这就是说有他母亲了。现在我们要说一下，约翰福音写福音是写的最晚，四福音里面早写的是马可福音，那是最早，大概是主后六十年写的。以后就是马太福音，是六十到七十年之间，以后就是路加福音，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写圣经的这个约翰，他已经把三个福音书他都看了，有一句有了，所以他就觉得有很多那三个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他就把它记载出来。 啊，他就把它补充出来。所以在这里专门就说有主耶稣的母亲。底下马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知道了，那么这里提出了还有一个叫格罗巴的妻子，也叫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我们也知道了，那么现在有一个主耶稣母亲的妹妹，好，这一位到底是谁呢？而且我们读马可福音十五章，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节，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那种有马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那就是主耶稣的母亲了。你看小雅各和约西，并有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四十一节四十节，并有撒罗米，读圣经的人都觉得很可能撒罗米就是主耶稣母亲的，因为你把几处福音书注脚起来，专门约翰福音十九章说到他的妹妹，别的地方就没有提撒罗米了，这里就提撒罗米。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七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月蛇，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酒席，吩咐给他，他是去了圣圣圣西马布国，安放自己的心所里，就是他失灵，他大失神到末口。就去找有马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好了，我们看有一个人叫是一个财，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一个人呢？我们要别的圣经上我们来读。那么现在请我们读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二节，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二节。大标上，因为这是预备日，七日的前一日，主耶稣定的那一天是安息日的意思，那就是星期五了，因为安息日是星期六了。啊，四十三节，有亚利马太的月蛇，亚利马太是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的尊贵的意思，罗马国有医院下医院，所以一个意思议员嘛，我们就连也有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对说，但是他放胆。那么这个人啊，原来啊他是一个爱中，我们还要读啊，放着胆求身体。因为他这个做基做门徒，人家都不知道，比拉多都不知道，很多犹太人都他是暗暗的做，现在放胆了，我也不怕了啊。比拉多查耶稣已经死，就想这么快就死了吗？因为搬的十字架的人可能要到晚上都不会死，很长的时间想死了，要来问他治疗久不久。其中百夫长是实情耶稣的死给约瑟买了细马下来，细马布裹好，安放在盘中错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坟墓。好，四十七节，你看有两个人了，一个叫马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那么按理说这个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就一定是主耶稣的母亲，他们两个就在门口。 好，现在我们请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也许比拉多认识他，他是耶稣。他你怎么来求的？所以他是放胆去求耶稣。比拉多可能就晓得，耶稣是怕他的门徒，比拉多就认准了，他就把耶稣身体领。还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夜里去接应，那个也是暗中门徒，白天不接应，暗中找耶稣。带着罗马人约有一百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身体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这个犹太人就是要用没有沉香来把主耶稣的身体把它裹好，细麻布裹好。看来这两个人啊都公开做门徒了，原来是暗中，现在放胆又到比拉多那里去求他的身体。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啊要把他主耶稣葬在一个坟墓里，还有兵丁还要在那里死。他们现在就公开了，他们看见主耶稣的死不是一般的死，他们原来就想他是神的儿子，盼望神的国，但是怕犹太人不敢，现在胆子也就大了。那么我们想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四十一节，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站过人，只因是犹太人预备，又因那坟墓进他们就把耶稣安葬。那么这个新是随亚利马约瑟的坟墓，你的坟墓，而且是错在设施里的。我到耶稣现在有两个，我们都说是主耶稣的坟墓，你看啊，的确是从石头，它是一个石头里头打去，能够进去那个洞，一条人头慢慢弯起腰也可以进去。他们就是用大的石头把它挡住，那么从这里圣经里曾预言过，主耶稣死的时候是葬在财主同葬，以赛亚书里面讲了这个。那么这些就预言就应验了，主耶稣的确是葬在财主的坟墓里。如果你们要读一读圣经也好，我们读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的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我们读第九节，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九节，他虽然未行强暴，中也没有诡诈，不安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什么恶人同埋，就是说看来他钉十字架不是跟强盗一起吗？看来他是会跟强盗埋在一起了，那就是恶人同埋。谁知道死的时候没有，神就喊让他和财主怎么样同葬，就是用了财主的说财主的坟墓，这是神的安排。所以你看以赛亚他的预言，那么现在在主耶稣的身上就应验了。现在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这六十节，有罗纳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刚刚我们说那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母亲，他们就对着坟墓坐着，他们就知道主耶稣埋葬在哪里啊，其他的人都走了。六十二节，是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记得那诱惑人的活着之后曾说，少我要活，因此你们若把守妥当，到第三日，恐怕他们来把他偷了去。”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啊，这是什么人去见比拉多呢？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说主耶稣说的，我三天以后要复活。他说赶快要派人，请比拉多派兵守住这个坟墓，不许门徒去偷他啊，把他偷走了就说他复活了，那以后就更会迷惑人了。这是他们的主意，他们的办法，他们也怕耶稣真的要复活，所以他们就去守住。你看六十五节，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好了，他们就是这个坟墓封了，就是兵也在那里守候，那就明主耶稣的门徒不能够进去。走，那么下一次我们不止八章。我们就看主耶稣复活那个时候是天上他的能力，天使也出现了啊，而且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地要大震动，而且石头也就滚开了，而且有天使显现，这个兵丁都害怕的不得了，好不好？这个就我们留在下一次我们读。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读到这。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到十节。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弟弟去，在那里必见我。”
我们读完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七章是说到主耶稣被卖下，被埋葬， 那么二十八章就说到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会讲，如果主耶稣不活，复活没有复活，保罗就讲，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快乐吧，因为这一辈就完了。如果主耶稣不活，那就 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摆在面前。那么第一节是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个七日的头一日怎么计算的？是按照神创造的次序来记载的。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用了六天的时间创造，第七天神就安息了。所以从第一天到第七天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啊，创造。那么现在这里讲的安息日将近，就是第七天，神的创造的第七天是安息日了，那一天要完了，那就是第二天的开始，那就是七日的头一日，就另外一个七天的第一天开始了，七天开始另外的。这是按照神的创造来计算他的时间。所以主耶稣复活是在另外一个第七天的开始。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到第七天就安息了，就结束了。那么我们这里来看，安息日过了，第二个第七天的开始，主耶稣就复活了，那就是一个新的开始。那请你算一下，从第一个七天完了，安息日完了，到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来讲好像就是新开始了，对吧？那么星期一的开始就应该说起来八天了，是不是第八天啊？八天。所以八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头是指着复活讲的，八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头是指着复活讲的。你先读你的这个原文编号圣经的，你查他的那个 concordance， 就是他的汇编，你把这个八这个字你把它找出来，它应该是3638。好，你看啊，3638要找它的 concordance 多少号？393啊，你们的配置是393。concordance 不找字典，不要找字典，因为八这个字一查就是八了。汇编要查后面3638。对，这个字是形容词，因为是第八天，他用了10次。你看路加福音第2:20写他怎么讲，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隔离，所以行隔离那一天就代表复活了，就是新的开始了。那么9:28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就上了山，这是主耶稣的变化山，那里说约有八天。所以主耶稣在变化山上把他自己启示出来，那就给他是一个国度的启示，所以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叫八天。那我们再看最后一节，彼得前书5:22， 得救的不多，八个人，在挪亚方舟得救的只有六，他这个数字就代表复活，其他的都要淹死，啊，只有他们活下来，好吧？所以把这个数字我们就不一一的讲讲，那就是他如果前后一对照，你就看出把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有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另外一个七日的第一日是代表主耶稣复活，也就是代表旧约的创造，在旧约的对亚当的这个创造里，那七天叫做旧造，旧造圣经里就讲旧造。那么主耶稣复活的一天开始就叫做新造，新的新造。所以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造的人原文没有人字，就是他就是新造，在基督里今天就是新造。所以主耶稣一复活，新造就开始了啊，因为是另外七天的第一天，就是第八天开始了，旧的事已经过去了，那个旧就过去了，现在基督里是新丁啊，新开始。再请我们读加拉太书六章，十节，加拉太书六章十节，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原文里没有说要做，也没有人字，就是要紧的就是新造。那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受隔离是旧约，新约也就隔离了。所以主耶稣一复活，一个新的开始，我看见新造就开始了，旧造已经过去了。好，我想这样的话还有，或者我们再读一读以弗所书，往后面翻第二章，四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到一个新人，如此并成了和睦。这里是说到新人有人字，那么表示以色列人和基督中间的隔断我们没有了，那么我们能够在基督成为一个新人啊，这是专门指着人来讲的。另外我们也记得主耶稣他是在设立晚餐的时候，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这个杯就是我立新月的血。你看又有一个新月了，新月，所以旧月就过去了，就要过去新的开始。那么因为是新造的开始，所以我们在新造里面的人都是新的人了。主耶稣的死啊，主耶稣的死是震动整个宇宙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看见主马太福音27章，主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地就大震动，啊，遍地都黑暗了，日头也不放光了，那就是旧照受审判了。所以主耶稣的死是震动整个宇宙的事情，那么主耶稣的复活也是震动整个宇宙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看马太福音28章第2节，忽然地大震动，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好，这是主耶稣的复活。在宇宙中从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没有。那我们看任何一个宗教的领袖，都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他自己要复活。佛教的领袖死了，所以他还有叫做舍利子，是不是啊？那还他们还在供奉这个死了的东西，没有复活。穆罕默德没有复活，孔子也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看见这里只有主耶稣他复活了，所以复活这一件事情是宇宙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你没有听见过说有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的死是震动宇宙的事情，主耶稣的复活也是震动整个宇宙的事情。今天我读马太福音28章，你看啊，第1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他们来啊，这里是说来看坟墓。为什么这两个人要来看坟墓呢？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7章的60节。60节，约瑟取了身体，这个身体是耶稣的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错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请我们看第61节，有马大纳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这里有两个玛利亚，他们看见了主的坟墓，看见那个石头滚过来把坟墓门口挡住了，他们就在那里对着坟墓坐在那里，这两个玛利亚。那么28章的第1节就说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27章61节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那么那个玛利亚，如果你从上文下文对照来看，那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啊，主耶稣的母亲。那么从圣经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来看坟墓，如果他们相信主耶稣复活了，他们就用不着来看坟墓，因为主耶稣曾告诉他们，主耶稣在复活以后要先到加利利去。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32节，大半我佛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 加利利去。我们知道加利利是主耶稣的工作的地方啊，加利利海的周围。主耶稣说，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利利去。如果门徒相信了主耶稣要复活，他们就不会到坟墓这里去，因为这个坟墓是一个空的坟墓。他们要到哪里去呢？到加利利去啊，这是他们如果相信主的话。但是呢，他们不明白主的话，所以他们就要去看坟墓，甚至于有的人还带着香料，还要去膏主的身体啊。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的第21章。对不起，20章第1节要读到10节，约翰福音20章第1节到10节。好，请
听。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和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自定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一个就是彼得，还有一个他没有说自己，就是约翰啊，就是约翰。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凡是提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说主爱的那个门徒，或者这样讲，或者说是那一个门徒。好，那么这里说到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马德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这里没有再记载天使出现的，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只是他看见坟墓挪开了，石头从坟墓挪开了，他就知道，也许他进去看了啊。因为这里你看，他们要进到坟墓去看，你看第五节，低头往里看。犹太人的坟墓都是错在石头里面的，被这个大的石头把它打，慢慢打，就打了一个小洞，然后洞里面就很大，里面就很大，外面的口很小，所以用一个石头都可以把它打住门口的。那么我到耶路撒冷去，看见了有两处，他都是说是主耶稣的坟墓。有一处我是亲自进去看了，那个洞不大，那么正好一个人弯着腰可以进去，然后里面就比较大了啊，里面就是就比较大。好，所以他们是低着头进去看。我想抹大拉的玛利亚也许是最早的一个到坟墓去看，因为天还黑的时候看见了这个事情，就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然后彼得和那个门徒出来往坟墓里去，两个人同跑，那个门徒就是约翰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那么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我们看这个记载啊，是非常详细的，两个人都同跑啊，听到抹大拉的玛利亚说，好像石头怎么滚开了，是不是有人把主拉走？也许他看了是个空墓，他就赶快去告诉彼得。约翰也知道，两个都跑，约翰跑得更快，到了坟墓以后，约翰只是低着头看一看，只看见细麻布摆在那里，没有看到主耶稣。 彼得就进去了，看见细麻布就是裹身体的，另外裹头的有个裹头巾，两个是分开放的，主的身体没有了。那么看见这个以后，约翰又也就进去看了，看了以后怎么讲呢？你看第八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信什么？信主耶稣复活了。因为主耶稣的坟墓按照马太福音27章是有兵丁守住的，那个石头不会打开的啊，也没有门徒可以把它偷走的。第九节，约翰福音20章第9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还不明白。现在约翰相信了，那么彼得可能半信半疑吧。好，那么其他的还不相信。那么我们回过头，请我们关注马太福音8章。第五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那里已先往家里里去，在那里你要见他。所以不应该在坟墓里来找主耶稣，那是一个空墓，应该到家里里去，要听主的话啊。我想也可能有的人，当时主的门徒里头有的人会相信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就是拿撒路的姐姐，马大玛利亚拿撒路，这个玛利亚没有到坟墓那里去啊，六七的事情，他一直住在主脚前。主耶稣说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取的，这个玛利亚他没有到坟墓来，我想他是相信的。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他就有一准备了一个香膏，这30两银子的香膏为主耶稣破碎了交在他手上，主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预备的，我想他是相信主已经复活了。那么应该去的地方是加利利，而不应该是在坟墓这里来，但是坟墓这里天使就要在这里做见证啊，天使在这里做见证。第七节，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家里里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来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好，我们看主耶稣复活了，向门徒显现了，你看这里就显现了，就告诉他们主复活了。那么对于主复活的这件事情，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就是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至少有4次是说到他要复活。那么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6章，21节，马太福音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啊，他要复活。然后我们再读17章，马太福音的17章啊，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9节，1节到3节，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约翰和安安上了的山，就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明亮如日，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一样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在这里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第三座座为你，为摩西一座比一粒粒。”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身，且有手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指我所喜悦的，愿要听。”我听见你伏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已经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要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看见的骗住人。”
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要复活。没有复活以前，叫他们不要数到这件事情给的人。现在再请我们读福音第二十章。你们看啊，我们耶路撒去，人子要被交到祭司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就给外外将他戏弄病，钉钉架上，三日就要复活。好，所以第三日要复活。这里有四书复活，还一处就已经读过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里，主耶稣说：“我复活以后要在你先家里去。”这有四次复活。另外又一次是在十二章，你没有说复活，只是说月拿在你的肚子有三人子要三天三夜，哦，你只有三天三夜，最后一天就复活了。对，他从肚来，主耶稣从地地出来了。好，所以我们看复活这一件事情，是主耶稣早就说到这件事情，而且这一件事情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诗篇六篇也提到这件事情。十节，旧约的诗篇第十节，大卫的诗也讲：“因你不将我的灵魂在阴间，注意原文灵字只有魂字，你不将我撇在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主耶稣是圣者，坏就是他人不撇在阴间，身体不会啊，他的身体。这一节圣经我知道，只做主耶稣来了啊。这一节经我们读是行传第二章。二章，我们从二十三节读。